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4号，公元2018年3月2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议会通过内阁成员提名，女博士主掌教育部；拒绝配合中共挖采圣山，西藏比如县一名村官遭捕；达赖喇嘛结束印度北部两地行程后返回达兰萨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司政洛桑森格今天于西藏议会中提名教育部部长人选，获得议会表决通过。新任部长为在教育领域工作学习逾20年的女博士白马央金。她受访时向本台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从教育领域为行政中央效劳。去年11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将时任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调往华盛顿，担任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今天3月21号，司政洛桑森格在16届议会5次会议中提名新部长人选。
天气高下都干了为民去参堂，陆续不续相识唐伯参，不然吧，白马杨钱。
司政在会上宣读了部长人选白马央金博士的简历。他于1993年至1996年间先后在德里大学与马德拉斯大学获得文学与教育学学士学位，之后前往喜马希尔邦苏加西藏儿童村学校任教。2003年，他在美国北爱荷华州大学获得对外英语教学硕士学位，2009年在该校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分析流亡社区教育的一篇研究论文，还获得北爱荷华州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2009年至2016年，白马央金在班加罗尔市的西藏大学任教，曾担任副校长等管理职务，目前居住地为加拿大。司政洛桑森格在会上指出，白马央金20年的工作学习都与教育有关，符合内阁部长人选条件，因此提名他担任教育部部长。议会随即就此展开不记名投票，最终以26票赞成、15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内阁教育部部长提名。
我们给托呢，你干练了点点上上学员，点点的和我们通知学员。
白马央金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他非常荣幸能够获得为藏人行政中央服务的机会，特别是在自己所熟悉的教育领域。他承诺将尽其所能为流亡教育事业付出贡献。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不顾藏人反对，在西藏比如县下曲镇境内的斯查杂干圣山修路，计划采挖山中自然矿产。圣山所在地马尔阔村的村长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于是遭当局带走，至今无人知其下落。西藏纳曲比如县下曲镇马尔阔村附近的斯查杂干圣山，目前正面临被中共挖采破坏的命运。 有了解详情的藏人告诉本台，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政府修建通往斯察杂干圣山的公路，并将当地藏人一个个叫去签字，保证不会闹事。当时藏人们被威胁，如果违反就不会有好下场。去年年末公路未修完，工程队便停工离开工地，当地藏人议论纷纷，做出各种猜测。但是今年年初修路人员返回后继续开山挖路。消息人士指出，马尔阔村村长伽马被要求在一份同意书上签字时回答说，斯察杂干是圣山，他无法同意当局在那里开采矿产。伽马还提出，比如县的两个大人物，一个是丹增，另一个是热地，都是自治区的官员。村长说，如果这两名官员签字同意，那么他也会服从，否则自己不会签字。之后伽马就被当局带走，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当地藏人认为，这一强制挖采圣山的计划也有可能是地方官员与中国商人勾结，在隐瞒中央政府的情况下而实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先后造访印度北部查谟克什米尔邦、北方邦，在两地参加学术性质的会议，与印藏教育界人士交流互动，共同探讨如何将世俗伦理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在结束为期数天的行程后，尊者于今天上午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3月1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赴查谟克什米尔邦。18号上午，尊者接见了来自拉达克与桑斯卡地区的民众，回顾拉达克一带与西藏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尊者鼓励拉达克信众应该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意即透过勤奋学习了解佛法含义，而非满足于盲目的信仰。接着尊者出席了查谟中央大学的首届毕业典礼，并致辞鼓励该校毕业生付出实际行动，共建和平的21世纪。3月19号尊者莅临北方邦瓦拉纳西，参加于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中举行的印度大学协会第92届年会。尊者在开幕式上致辞鼓励各方面对新的世界格局，抛弃过去的偏执心态。尊者并且强调，制定空洞的声明决议并不足以换来真正的和平，扰乱和平的暴力来自愤怒与恐惧，尊者因此呼吁各方努力对抗这些负面情绪。在开幕式上，尊者还提到，和平并不是说从此不再有任何分歧，而是指遇到分歧时，人们本着兄弟姐妹的情怀，透过对话来协商处理。3月20号，印度大学协会年会第二天，尊者同与会的教育界专家交流。尊者抨击了重男轻女与种姓制度等源自封建社会的陋习，呼吁透过提升教育水平来改变这些思想。在问答环节，尊者还指出，在提升全人类慈悲方面，过去人们依赖各种精神导师，如今应该依赖科学家。结束了查谟与瓦拉纳西两地的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20号启程，今天21号上午返抵喜马歇尔邦山城达兰萨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西藏高原的气候数据统计时间比较短，从1961年到2010年的60年间，西藏高原的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 0.37 摄氏度。西藏高原的南部，西藏自治区的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 0.58 摄氏度。西藏高原60年间的气温上升已经超过巴黎协定确定的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中国气象报社在2013年9月26号发表《青藏高原升温最明显的报道》，指出青藏高原升温最明显是全国增温幅度最大的区域之一。西藏高原温度的快速上升导致了冰川的退缩。国际冰雪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后退的速度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如果目前的融化速度继续下去，这些冰川在2035年之前消失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国际冰雪委员会负责人赛伊德说，即使冰川融水在60至100年的时间里干枯，这一生态灾难的影响范围之广也将是令人震惊的。李志国等人在西藏年楚河满拉水库上游冰川变化及其影响一文中，则对生态环境灾难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喜马拉雅地区不同区域的冰川自2000年以后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缩，如果未来持续这样的态势或加剧，中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数以亿计人口将会面临洪水、干旱和饮用水缺乏的威胁。可见，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是一个面临的严酷事实。2018年1月26号，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西藏两座冰川接连崩落冰雪，气候变化为元凶，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关注。文章指出，2016年在西藏西部的干旱山区，约699万立方米的冰雪从一座冰川上崩塌，翻滚的冰流在三分钟内以高达约300公里的时速奔涌了约8公里，导致9人和数百只动物丧生。该事件令科学家们感到震惊，这样大规模的迅速崩塌他们此前只见识过一次。两个多月后，邻近的冰川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不过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冰川学家本来不太相信冰川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突然之间，他们在一年中便目睹了两次类似的崩塌。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